上次我们说到金枪将徐宁啊，三下五下就把这秋月给脱光了。或许有人说了，那秋月手里不有枪吗？他怎么会让徐宁给脱光了呢？咱说了，他们两个人刚一打照面的时候，一个在大船上，一个在小船上，徐宁使钩镰枪，秋月使长枪，两个人这个兵器还可以搭在一起，还可以互相多打。可是在他们两个人征战当中，徐宁这船上的那是梁山上的水兵就跳到官船上去了，有的跟官船上的官军在一起厮打，还有的水军一看徐宁自己的领头人跟他们的领头人在那干上了，有的在后面就偷袭上来了。他们在后面跟这秋月一打呢，这秋月就不能光顾及徐宁，还得返回身来顾及着身后边已经上了官船的这些喽啰兵。所以他两面这么一忙活，徐宁呢就到处撞脸。第一下子把他的叛甲绦给勾断了，紧接着把他前胸的护心镜给扯下一块来，再接着夸夸这甲叶子一块一块的全都给拽下来，全一拽下来把里边的衣服衬甲的服装也都给扯开了。这衣服现在就好像万国旗一样噼里啪啦的顺风直飘，光膀子了，底下这裤腿一个扯烂了，里边光剩一裤衩了。这阵秋月这相可大了，这天哪有穿这衣裳的？现在是十一月初，您可要知道这个十一月可不是公历，这是农历。今年农历十一月算作是暖冬，没上冻。高俅出兵的时候还觉得这是苍天助他一把力，说这我这个船可以在水上放心行走。尽管是暖冬，到了十一月这天儿它也凉啊。这秋月身上的一光膀子，底下光穿一小裤衩，就这模样他能不冷吗？身上一冷一起鸡皮疙瘩。这功夫徐宁拿着钩镰枪一搭那个船包，俩腿一飘，噌就纵上来了。他一纵上来，这秋月转身就跑，穿的这个衣裳皮儿的片儿的，顺风这一抖喽，他在船上一跑，徐宁抖钩镰枪随后就追。他随后这一追，对过有梁山上的水军还拦着他呢。这个功夫秋月摆手中这条枪跟梁山的两个水军刚一交手，徐宁在后边上来拿着钩镰枪一勾，他脚脖子砰通一声就趴在这船板上。趴到船板上，徐宁就手抬起这条枪来照他的后心，噗的一枪，这秋月小命归西。秋月这一死，他这条船上整个的指挥可就乱了，不仅仅是这只船上的指挥乱，他左路的整个船队就没有首领了。现在人字为战，个个在那跟水军互相厮打，每条船上都是杀声震天。官军们这事儿啊都懵了头了，一个是没想到梁山上的这些个水军能把他们这种船给制住，再一个面看着梁山上这些个人都勾着花花脸儿，他们心里边就有那么一两分惧怕，再加上首领这一被戳死，他们更觉得大概这回要够呛，可能就赢不了了。这么一来，他这左路可就坏了，右路这阵也被攻下来，前锋呢？前锋这没展跟张开，一看对过又来了很多的船只，为首的船上都是梁山一百零八将里边的首领，这里头有白花蛇杨春、跳剑武陈达、毛头星孔明、毒火星孔亮、赤发鬼刘唐、混世魔王樊瑞等等众人，各置兵器也是那个办法，先是用藤牌挡箭，然后小船跟大船一靠近，勾镰枪搭船帮，一个个就往船上爬。这没展再加上张开，一看到这样也各自心里着急， 着急呀、啊，这个船还走不了了呢，跟那个船犯的是一路病，底下那水车呀，全让人家拿挡板都给别上了，拿那茅草都给塞上了，这水车一不动，这船就原地撂了锚一样，在这不动弹了，就等着在这儿打了。没展这功夫，看看张开，问张开，张开，快点给太尉送信，咱们怎么办？这张开马上说：“你在这盯着，我回去送信。”好，梅展在这指挥着官军打，张开呢又打他那个船上跳到后边那个船上，他的船跟船都连着，又打后边那个船就摆着来到高俅这个帅船上，来到帅船上，他先到底下一层船舱一问，说太尉在什么地方？说太尉在上面指挥舱里边，正跟那位文谟士在一块喝茶呢。哦，跟文参谋喝茶呢。这张开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顺着这楼梯就跑到这指挥舱上来了。到指挥舱上往里边一瞧，哎呀，这张开都纳闷了，怎么纳闷了？一瞧这指挥舱里边，这高俅跟这文参谋两人坐在那圈椅子上，脑袋往后仰着睡着了。哈哈，张开心想：太尉呀，您可真是了不得呀，啊，您这个心地太宽广了。外面杀声震耳，梁山上这些个喽啰兵都已经登到我们官船上面来了啊，死的死，亡的亡，逃的逃，跑的跑，我们来送信，您怎么在这睡着了啊？难道说这就叫指挥若定吗？张开推了推高俅，太尉，太尉，又推了推这位文焕章，文参谋，文参谋，您这个功夫啊，听下边楼梯响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谁上来了？那个造船的总工程师上来了，这叶春上来了，叶春上来一瞧，哎，我去，这个怎么样了？这个怎么样？这个太尉，哎呦，哎，太尉这是怎么的了？就是啊，张开说太尉他怎么的了？怎么在这睡着还不醒了？哎呀，我娘哎，这个怎么回了？这些小子噔噔噔噔噔，转身他又跑下去了。他知道形势不妙。张开一看呐，我也别请示太尉了，太尉呀、啊，不定犯了什么病了，怎么躺这儿睡着了？太尉犯病。按说这位文参谋你不能犯病啊，没听说犯病俩人商量好了一块儿犯的。张开转身下来之后又回到前船上去，告诉梅展，咱们就在这拼着干吧，太尉睡着了。梅展一听，什么？太尉睡着了？哪有这个事儿啊？这激战的时候太尉应该当总指挥，他怎么能睡着了呢？怎么回事啊？他不是睡着了，他是中了蒙汗药了。在船上怎么中的蒙汗药、啊、咱不说了吗？这高俅上船的时候带着厨师傅啊，这厨房里边有孙二娘两口子，这孙二娘跟张青两口子上了船之后啊，孙二娘一直就合计，你说我在厨房里边做饭做菜，要想给高俅投点毒嘛，马上这毒药还没在手里呢、啊，怎么办呢？这孙二娘那可是当年开黑店的，会做蒙汗药，这两口子下山之前这腰里边就带着蒙汗药的药包下来的，一直没有用上。你说在那个造船厂里边给那些船工们下蒙汗药有什么用啊？今天上了船做饭的时候想往里边投药不好投，因为船上面大师傅不是他们两口子俩人，十来个人呀、啊！刚才高俅要喝茶，有人下来了，告诉说太尉要沏壶好茶。这个功夫偏赶上屋子里边没有别人，孙二娘顺手在这茶叶里边就给他下了点蒙汗药。其实这个量啊还不算太大，不够量。尽管不够量，这个玩意儿它也起作用。所以高俅跟这位文参谋两人喝着茶水，美滋滋的谈着谈着，论着论着，高俅就打哈欠， 高军说，我今天哎呀，昨天晚上是没睡好，怎么着？文参谋说，就是啊，我觉得也有点困，这周围已经开始乱了，他俩困了一会儿的功夫，这两位就在椅子这往后一靠，脑袋往后那么一仰，脖子一抻，都睡着了。哪是睡着了，都给蒙含过去了。什么叫蒙含过去了？实际上就是给蒙过去了，在这个字面上，蒙汗药是蒙过去的，蒙三点水一干字，那个汗，其实这个汗应该是汉子的汗。据讲呢，这个药造出来之后，主要是把那些汉子们让他们蒙过去。所以高俅跟这位文参谋二位已经被蒙过去了，他们俩被蒙过去了，张开报信没报成。那位总工程师，也就是那位总监工，刚才不是跑到这个指挥舱上来了吗？这叶春呢，看出来了，这船也不能往前走了。周围梁山上的水军都上船了，两边虽然说有船挡着他们当地这只帅船，他估算着这只帅船用不了多久也得上来梁山上的人。叶春这个小子生死不怕，就是胆小，他想啊，跟高俅说一声咱们怎么办，咱们是不是坐小船逃跑。他一看高俅在这睡着了，他有胆的指挥舱上下来了。下来之后，这小子不知道往哪儿钻好了，一脑袋钻到厨房里边去。钻到厨房里边，这厨房里就是孙二娘跟张青两人在这儿。菜园子张青呢，在这厨房里边听着。张青心想，我们两个不用动手，待一会儿的功夫，等着我们梁山上的水军攻上高俅的这个帅船之后，我们两口子也上下，我就拿着切菜刀就把这高俅给活捉了，说不定我们两口子能立一大功。这张青正在这儿等着那功夫，这叶春跑进来了。叶春噔噔噔噔跑到船舱底下，来到厨房这儿。哎，我去，我去活去，咱们这个现在咱们这个有小圈嘛，有小圈的话，我坐这个小圈，我想下去，我到外边看看。他说要到外边看看。张青瞧了瞧他，哎，您是谁呀？你不认识我吗？哎，我跟你去了，我请叶姐姐去了。哦，您叫叶春？哎，对，我就是那个叶春啊。这个菜哈、啊，这个菜就是我造的。啊，张青说这船就是您造的啊？您想找个小船，是不是想跑啊？哎，你这是什么话呢？我干嘛想跑呢？我想坐这个小圈啊，我瞧一瞧，我瞧瞧这周围是怎么个情况。好，您看那边那墙上挂着个钥匙嘛，您拿那个钥匙到这个大船后边有个仓库，您把它开开之后，那里边有小船，行吗？他一回身，那墙上哪来的钥匙啊？他一回身的功夫，张青就把那刀拿过来了。什么刀？切菜刀，照他那脖子上喷了一刀，就把叶春给砍死了，扑通死尸倒那儿。你就是造船的啊，兔崽子，你给高俅效力造出这样的船来啊？你不知道吗？我是梁山上的人，我叫菜园子张青，这是我媳妇孙二娘。孙二娘在旁边说，人都死了你还跟他说什么呀，有这话你早说呀。哎，可也是呢。张青说，我这回把他杀了。孙二娘说，行啊，你把这个造船的总工程师给杀了，见了宋江大哥你可以请功。张青说，你还放心，我还绝对不说，我这个人就这个脾气，我办了事儿我也不跟别人讲，我到梁山之后啊，也没有立什么功，也没有请什么赏，这回我把这个造船的总头给他杀了，见了宋大哥我也不用说，我也不用讲，你也不用跟我说啊，我呀就是这样。这菜园子张青真就这么一个人，老实巴交，虽然也练过武术，但是呢到了梁山以后没显山没露水。今天在这个船上他把这个叶春给宰了， 宰了之后他还不禀报。为什么不禀报？张清心里边他在合计，他知道宋江最近一个时期每逢抓到了官府中的重要人物，都是好酒好菜款待，款待完了是送下山去。张清心想，我要是跟宋大哥一报，说我把造船那个总头让我一切的刀给宰了，这宋江还不定高兴不高兴呢。要是不高兴，心里边有我了更不好。我这个人呢是立功不受赏，不对外人讲，哎，就这么样。所以张清把他杀完之后也没言语，把切菜刀的血蹭了蹭，然后告诉宋二娘，咱们两口子是不是该出去了。宋二娘说，是啊，咱们上那个船面上去瞧瞧。宋二娘跟张清两人顺着这个船舱里边的梯凳就走到船面上来了。来到船面上，宋二娘往高处一瞧，一看那个指挥舱里边高俅啊跟那位文参谋啊在椅子那还睡呢。你想宋二娘这招可太厉害，使指挥中枢给瘫痪了，关键的人物睡觉了。这一睡觉了，周围可就全乱了。这阵高俅这个船也不能往前走了，全把那个水车给搅住了。不但说不能往前走了，现在这船底下一阵打鼓声。怎么一阵打鼓声啊？梁山上还专门有一支队伍，凿船队。这支队伍都是挑的那个水性好的、年轻的、力壮的，在水底下能够睁开眼的。他们身上穿着水衣水靠，腰里边扎着皮带，皮带里边别着簪子，这手拿着锤子，等着把他们那个水车给别住之后，就到这个船底下就凿这船，把这船全都给凿成窟窿，好让它漏。这凿船队这功夫可就上来了，这一上来全在他们这个海球船底下叮叮叮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船上面的官军就更傻了更懵了。一听这怎么回事，这哪儿啊，是敲鼓是怎么的，怎么水底下直响。哎呀，心想怎么的，龙王爷派谁来了怎么着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这船凿出窟窿来，这水可就都上来了。水往上一上，这官军们更蒙了头了，不好啦，船漏啦，各条船上齐声这么一喊。有的官军慌慌张张的这就往水里边跳，会水的往里边跳，不会水的也往里跳。跳到水里边喝了两口之后，自己才明白，哎呦，我不会浮，我跳起来干什么。到那时候也晚了。高俅这船呢凿的窟窿最多，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主帅船呢，所以使劲凿，窟窿越多这水漏的越快。一会儿这船舱里边水就满了，这船上人就全都懵了，船眼瞅着往下就沉。这条船往下这一沉，孙二娘和张青两人一看旁边有一只梁山上的小船过来了，这两口子一纵身上了旁边的小船了。他们上了旁边的小船，这船往下一沉一摇晃的功夫，高俅跟这文参谋呀醒了。咱们说嘛，孙二娘那个蒙汗药那个药量不够大，劲儿不够足，蒙汗了一阵子，这俩小子他明白过来，一睁眼的功夫，高俅一瞧，哟，这怎么的了？一瞧他这个指挥舱啊，跟这水面差不多了，沉下来了。高俅看了看文参谋，我们两个怎么到这儿了？文参谋说：“哎呀，咱俩睡着了，这是做梦吧？”高俅说：“不是做梦，你没看这水就进来了。”他们这就一开门，一开门的功夫，想从里边出去。这门呐，拿水挤着开不开，从那窗户里就灌进来了。这一灌进来，高俅跟这文参谋两个人顺这窗户里面就飘出去了。飘出去之后，这水里面可有人专门学吧高俅，浪里白条张顺和船虎张衡，这哥两个早就在高俅这个指挥船的周围转悠，一看他那个船沉下来了。浪里白条张顺瞪着眼睛奔着高俅这儿来了，一般人还找不着高俅呢， 到水底下睁不开眼呐。这张顺他在水里边能睁开眼，能看见高俅落下来了，薅住高俅的脖领子。高俅这阵在水里边想扑腾，他会不会水呢？小时候啊，在这弯坑里边啊，会点狗刨啊，不噔噔不噔噔，就这么两下子。到这里边，那就没他的本事了。高俅啊，几口就把自个儿灌晕了。他怎么也喝上水了？张顺不让他露脑袋呀，他扯着脖领子往下摁呢。这一沁他，这高俅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晕了。高俅灌晕了，那文参谋也灌晕了。船伙张衡就把那文参谋给薅着，从水里边拖着往前走。露出水面之后，一招手过来一只小船，他们把高俅抓起来往小船一扔，像扔死狗一样，呱唧一下子就扔到那船上了。高俅这身衣裳全都湿透了，烂里白条。张顺一翻身上船，吩咐人摇动快船，先奔梁山。张顺心想，这是头，把这头捉住啊，先到梁山，到梁山送到金沙滩，我们别再让官军把他给抢过去。船伙张衡呢，把那文参谋也给扔到船上，随后跟着张顺。他们这两只船在这乱船之中穿梭一样，他穿出来了。前头没展开张开，这两个人领着官军开始还在甲板上跟梁山上的喽啰兵交战，可是后来这船一漏，往心一沉，这俩人也发了懵了，落到水里，也被梁山上的人把他们给生擒活捉。这阵啊，官军四分五裂，东奔西走，跳水的、淹死的、被捉的、被捆的，这个是一大混乱。可是梁山上的水军越杀越勇，越战越有精神，眼看着他们胜利了，这么多的官船号称可以直取梁山，转眼之间一个个都沉到了水底。据说这一战之后若干年，一直到解放后，梁山那个地方已经早没水了，在他们挖掘土地的时候还挖掘出当年的这种官船来了。当然这种官船是不是高俅他们这次用的船，那需要历史学家去考究。这船全都沉了底儿了，很多的首领全都被捉了，包括他身后边的人也被捉了，几个节度使全被拿住了，唯有张书夜没被拿住。因为张书夜他断后，他是管后勤的。张书夜一看前边打起来之后，张书夜就下命令停止前进，因为前边越战越激烈，张书夜就知道事情不妙，马上告诉把船往后撤。他早班的调转船头往回走了，他可不是快走，他走出一段路回头看看，他看着高俅要是赢了呢，他这个船拨头再回来。一看呢，高俅他们那些个船越来越往下沉漏了，张书夜就知道事情不好，告诉快速撤退。所以张书夜带着一部分人他跑回济州去。这边官军们全都被梁山上的喽啰兵给打散了，船也沉了。此时刻的宋江在梁山上金沙滩那儿，带领着众位弟兄正在手打梁棚往水面上观看。宋江不垫出一条马道来吗？马道那儿还派人去了呢。派谁去了？派的是豹子头林冲、花和尚鲁智深，还有行者武松，带着一万人马。在马道那个地方也生怕高俅有人偷袭，为什么把林冲啊、鲁智深啊、还有武松啊这样的人派到那儿去呢？这宋江有宋江的想法。宋江想的是，这回跟高俅一次决战，有可能我们打胜了，甚至于我们可以把高俅给捉住了。真要是一旦把高俅生擒活捉带到梁山上来，那可不能让他跟林冲见面。 宋江知道了，这山上跟高俅仇最深的人就是豹子头林冲。宋江想的是，我要这回捉住高俅，如果我把他再放了，高俅就会为我筹谋斡旋招安之事。那么我要是把高俅带到梁山上，让林冲知道了，林冲有可能不饶高俅啊，他把高俅要杀了，就误了我的大事啊。说宋江这个人做什么事情都是很有心计的，他把林冲跟鲁智深派到那个宋江马道的尽头，到那把守去了。这一阵儿宋江在这观瞧着，先有小船过来，小船上下来的楼兵先跟宋江禀报，宋江说怎么样，楼兵说我们胜了，官船都沉了，高俅都被捉住了，那些个节度使全被我们捉活的了。宋江一听高兴，宋江马上吩咐手下人，如果他们上来以后，让他们到忠义堂上前去报功。宋江转身行回到了忠义堂，胜利了，宋江就请好了，在忠义堂正面端然一坐，紧接着就看水战船的这些个将领们先后一个个的都回来，向宋江汇报情况，报自己的战绩，说自己立了什么功劳。这功夫浪里白条张顺和船伙张衡这哥俩来了，这哥俩到了岸上以后，把这高俅跟那个文参谋呀是先控醒了才带上来的，不是迷迷糊糊来的，慢慢晃晃晃水吐完了控醒了，绳捆索绑推到了忠义堂上。高俅心中暗想，我这回上了忠义堂肯定就全凉。